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今天是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 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特表示将暂停移民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因疫情允许推迟部分关税，对华商品除外，美国会议员将提出法案要求中国对新冠疫情负责。 美国呼吁中国当局给予人权律师王全章行动自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身体状况引发国际媒体关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特表示， 考虑来自隐形敌人的攻击以及保护伟大美国公民的工作需求，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暂停移民进入美国。美国近期经济数据逐渐显现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冲击，美国许多商店被迫关门，加上失业率攀升，影响消费能力。 美国3月零售额创下1992年以来的新低。 新冠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212个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40万，死亡人数超过16.8万。美国是这次疫情的最大镇央国，确诊病例已经突破76.6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万。特朗普政府将允许美国企业将许多进口商品的关税推迟90天缴纳，但对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保持不变。 这项措施旨在帮助受新型冠状疫情影响的美国企业。新冠疫情已经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业，并被普遍认为将美国经济推入衰退。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将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帮助这些企业度过难关。然而财政部表示，关税延期政策不适用于对于约3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尽管美中两国在1月达成了休战协议，但双方的贸易争端仍在继续。这批延期也不适用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在新冠疫情危机之际， 进口关税已经对美国进口商造成负担，但随着病毒的蔓延，迫使企业裁员，美国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滑。美国国会议员将提出一项法案，旨在要求中国对新冠疫情大流行负责，并确保中国共产党会面临后果。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和玛莎·麦克萨利 将提出阻止源于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法案。法案将使美国人有权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并就病毒对经济和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毁灭性伤害寻求赔偿。参议员布莱克伯恩说，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其在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承担后果。 他还说，疫情的代价是毁灭性的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200多万美国人失业。 此外还造成全球超过15万人死亡， 且死亡人数还在增加。失去亲人的企业主和家庭理应得到公正对待。根据这项法案，美国人将有机会在美国把中国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对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负责。 参议员麦克萨利说，中国政府必须为他给美国带来的痛苦负责。他还表示，这份法案将为美国伸张正义。美国呼吁中国准许知名的人权律师王全章行动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我们仍然非常关注有关他身体和精神状况恶化以及他在被关押期间受到虐待的报道。 声明说，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准许人权律师王全章行动自由， 其中包括他可以跟在北京的家人团聚，因为他经过5年不公正的羁押之后已经获得释放。 2015年7月， 王全璋在中共当局针对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进行的大抓捕中被抓。 从被捕到正式服刑之前的3年半里，王全璋不能会见家人和家人委托的律师，对王全璋的长期监禁严重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2019年，中共当局控制的中国法院将王全璋判刑4年半，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判决书至今没有公开。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普遍指出，在当今中国， 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罪名，可以罩住当局意图抓捕的任何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被不公正监禁的人，释放其他被羁押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行使了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谋求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官方知情人士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接受手术之后情况非常危险，美方正在密切观察这项情报。由脱北者经营的《每日朝鲜》网站指出，朝鲜内部不知名消息来源透露，金正恩本月12日接受治疗之后，目前在金刚山的别墅休养。
每日朝鲜还说，金正恩因烟瘾大、体重过重、工作量庞大、近几个月的健康情况不佳。事实上，金正恩去年8月就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再造访长白山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前美国中情局的朝鲜部门副首长、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诺表示，近日有不少关于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如果金正恩住院， 就能解释他为何没有现身4月15日祖父今日成的名单。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并没有发现朝鲜内部有异常动静，对于金正恩的健康状况报道没有什么可证实的。金正恩2014年曾神隐过一个月，当时也引发了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揣测。几天后，韩国情报单位指出，他是移出脚踝的囊肿。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说，国防部已经启用国防生产法措施，并开始逐步解决长期以来美军以及整个国家高度依赖外国，特别是中国提供医药产品的问题。中国早些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本国对相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导致美国首次出现药品短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埃伦·洛德星期一说，五角大楼上星期实际启用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开始营造和巩固医疗必需品在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
Last week, we announced our first Defense Production Act, DPA, Title III project.
他说，上个星期我们宣布了基于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的首个生产项目，也就是投资1亿3300万美元，在90天内生产3900万个 N95型口罩。 也就是每月生产1300万件，这将确保政府具备足够的工业生产能力，以满足国家的需要。1950年设立的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允许总统运用经济刺激措施获得国内生产资源，以确保国家安全。洛德女士说，国防部正利用这项授权，着手解决美国高度依赖外国提供医药产品的问题。
The department's DPA Title III investment in response to COVID-19 is increasing manufacturing.
他说，根据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国防部为应对新冠病毒做出的投资，正在多方面增强关键资源的生产能力，包括改造现有工厂、购买制造设备、提高下线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帮助厂家购买长线生产材料。 我们的目标是结束我们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4月初对美国之音说，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药物短缺，暴露了美军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医药产品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危机。他预计一些议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第4710号决议案很有可能被纳入下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那项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就军方药物供应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进行全盘审核，并支持美国国内药商生产和提供军方需要的各种药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最近成为中国新冠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许多在俄华人回国被确诊后，俄罗斯国内再次出现驱逐中国人的呼声。两个月前，俄罗斯同样把中国视为病毒主要来源和威胁。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从俄罗斯回国的许多中国人最近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俄罗斯国内有声音开始质疑，到底有多少在俄华人被感染，俄罗斯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形势，以及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否准确。而另一方面，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奥尼先科几天前呼吁驱逐非法中国移民，避免新冠病毒在俄罗斯各地传播。他特别强调，俄罗斯目前可以名正言顺地讲，正是携带病毒的中国人在威胁着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给中国制造麻烦。奥尼先科曾经是国家卫生防疫署署长，他在当地政坛和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年一月份武汉封城之后，奥尼先科经常公开发声点评中国的疫情形势和对俄罗斯的威胁，他同时也质疑过中国应对疫情的手法。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奥尼先科说，许多中国人被确诊携带病毒之后，俄罗斯应该因此敲响警钟，更应该关注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因为这些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让外人进入，他们没有当地医疗保险，不在俄罗斯医疗体系的视线内。他说，在驱逐中国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俄罗斯不应该手软。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也竭力澄清和否认，俄罗斯不可能是中国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负责卫生防疫的俄罗斯消费署4月15日发表的声明说，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务工人员，在莫斯科都没有发生大量的中国人因为病毒感染住院或是被确诊的情况。俄罗斯卫生防疫部门说，在首都东南部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有600多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其中3人被发现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600多人全被隔离。到4月15日为止，没有发现新的病例。此外，在首都东南部另外一家名叫友谊的旅馆中，244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也被隔离，他们中也没有发现感染的病例。多年前发生过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事件之后，华商后来都集中在首都东南部既近市郊的2个大市场中，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俄罗斯最近输入中国的病例中，很多人都来自莫斯科的这2个大市场。许多中国商贩为了工作方便，就近住在市场中的旅馆宿舍中，但当地的住宿条件和卫生条件较差，多人共用一个寝室和厨房卫生间，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俄罗斯经济多年低迷不景气，华商生意本来就日益艰难，再加上疫情的冲击，2个大市场在3月末都被关闭，许多华商看不到前途，不愿在俄罗斯坐吃山空，决定回国。由于许多交通联系中断，一些人只好从莫斯科前往远东，选择经过陆路回国。但出现更多的俄罗斯输入病例之后，2国陆路通关口岸目前都已关闭。俄罗斯与中国的官方关系极为密切， 但在俄罗斯的大量中国商贩长期是两国官方视野中的灰色地带，他们更是双边关系中最缺乏保护的群体。许多在俄罗斯的华商过去一直抱怨，每当遭到俄罗斯官员和警察的欺负时，都得不到中国的撑腰。但为了避免华商急于回国，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次在俄罗斯的中国外交机构高级官员最近罕见主动与华商对话，试图安抚他们的情绪。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最近要求交通部门停止航班，不要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远东地区，避免当地居民受到病毒传播的威胁。他还呼吁出动包机，直接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北京。在与普京总统的视频会议上，科热米亚科特别向普京展示了身穿白色防护服从莫斯科抵达当地的那些中国乘客的照片，希望能够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关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所有边境地区都出现了感染病例，一些地区的病人数量最近几天急剧增长，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都出现了多起死亡病例。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疫情防范当初主要针对中国和中国人，但真正的威胁却是来自西部而不是东部，正是那些从欧洲回来的俄罗斯游客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旅客导致了俄罗斯和远东疫情的爆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市今年二月以防范疫情为由，曾经一度试图驱逐许多中国人，后来两国官员可能达成了幕后交易，俄罗斯上一级法院仅对中国人罚款了事，没有驱逐。他说，俄罗斯法官时常根据上级的命令判决，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多见，这可能同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政治性的决定，避免事态扩大有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月来已经连续两次电话交谈。分析人士说，因为原油价格暴跌，沙特阿拉伯排挤俄罗斯市场的份额，第一次电话交谈可能同普京请求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有关。尼克里斯基说，几天前的第二次电话交谈很可能是习近平请求普京不要驱逐中国人，避免给中国的疫情增添更多的压力。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已经封城，防疫重点已经针对自己的国民和莫斯科市民，因此不太可能出现第二波驱逐中国人的浪潮，而且当地警察因为目标转移已经无法勒索，对当地华人也丧失了兴趣。尼克里斯基说，二月底莫斯科以防疫为名驱赶中国人时，警察的平均索贿数目每次大约是1万卢布，不到200美元。有个案例是，一名莫斯科警察把一位中国学生拦下后，索要1万卢布才放行他。这名警察随后就通知他前面的下一个同事，再把这名中国学生拦下。第二名警察再向他索要了1万卢布。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开始向疫情形势恶化的俄罗斯提供援助，此时如果再驱逐中国人，那显得俄罗斯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的许多报道继续使用中国病的提法，显示俄罗斯社会仍然认为中国对疫情的传播负有责任，中国继续是个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一周，纽约州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翻倍，但是好消息是，整体的疫情曲线呈下降趋势。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过去一周，纽约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又翻了一番，升到了18000多，确诊病例近25万，但纽约的疫情曲线却呈下降趋势。 周日，纽约日增死亡人数降至4月1日以来最低，住院率也持续下降。州长库莫说，疫情高峰已过，但他警告危机远未结束，因为日增新冠肺炎住院人数仍有1300多。
We show that we can control the beast, and when you close down, you can actually slow that infection rate, but it's only half time. We still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e keep that beast under control.
上周疫情中的重大事件是全美老人院 nursing home 有近7000人死于新冠肺炎，其中最多的在纽约，有2700多人。许多家属对老人院管理不善感到愤怒。斯蒂文·温斯的叔叔就死于布朗克斯区的卡布尔山健康中心。
Well, I wanted to find out, based on what was written on his death certificate, if there was a test performed, and if I could find out if he actually did have COVID or not.
上周，美国 CDC 把未诊断但有可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计算在内之后，美国的死亡人数四天里激增了10000。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纽约市至少14000人死亡，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做出了重大牺牲。纽约市消防局43岁的护理员伊丽莎白·伯尼利亚说，每天看到那么多人死去，使她的精神体力均受重创。
I think me being a, you know, taking care of others is my calling, you know, it has to be, because I'm taking care of everyone all the time, every day.
缺乏保护物资，使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900多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周五，曼哈顿雅各比医疗中心的护士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得到保护，要求获得尊重。
What do we need?
PPE.
What do we want?
Respect.
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已降临纽约，却也构成了抗议的新挑战。纽约市长白思豪周日说，警察将执法驱散户外聚集，违者最高可罚$1000。市府并鼓励市民向当局举报。
Do not underestimate our enemy. This is a horrible disease. We've seen the toll it's taken. And if we let it back in the door, it will reassert itself.
此外，库莫州长说，本周纽约将进行14000人的随机抽样抗体测试，以查清人口抗体率的真实数据，为重启经济打下基础。从上周五开始，纽约实施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规定。州长库莫表示，如果公众执行情况不佳，将考虑实施民事处罚。美国之音方斌、钟瑞哲，纽约报道。
特朗普总统说，正与中国讨论派遣人员到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他同时强调，因为贸易协定，美国与中国处于良好关系。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10日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达到了77万人。那上个星期五呢，只有68万人。此外呢，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41000人。在上个星期五的死亡人数则是34000人。周末呢，有许多人违反了社交距离以及不准群聚的规定，在聚在路上要求各州的政府要重新开放经济。有些人呢，喊出了说我要回去上班，或者是我要剪头发这样的口号。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抗议者在聚集的时候并没有佩戴口罩。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医生在星期一的上午则表示，他说这样子的做法呢，只会让病毒更加蔓延，而继续延长疫情的时间。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他也说正在跟中国讨论要派遣人员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也要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the virus.
特朗普在提到了美中要调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他又提到了美中贸易。那同时呢，他还说中国人都是巨大、强壮又聪明的人。而现在双方呢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会对美国的农场主大有帮助。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针对美中贸易方面是怎么说的。
Now, of course, the virus came along, and I'm not happy.
而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特朗普总统也与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还有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打了电话，双方呢来讨论了这新冠病毒在他们当地的疫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因花费14亿美元从中国购买口罩而受到质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公布的年度军控守约评估摘要报告说，中国2019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活动很多，可能是为了常年在那里运作做准备。这些活动包括大规模的挖掘和使用爆炸物密闭式。报告说，中国核试验活动缺乏透明度，包括经常阻断设在当地的国际核活动监察站设施，将相关的数据传送给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筹组会。报告称，这些活动令人担心中国是否遵守了美国、英国和法国所遵守的暂停核试验零当量标准。中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并承诺暂停核试验。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美国国务院这份年度报告时称，美国在报告中指责中国未遵守这项承诺。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中国在可能违反暂停核试验承诺问题上是否不打自招，公众无法得知。但是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军控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瑞贝卡·赫兹曼女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这份报告的摘要和公开版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并没有指明中国违反了暂停核试验承诺，只是列出了具体的实例，以表达对中国可能准备常年使用核试验场的关注。
It just says raises concerns with adherence to a zero yield standard.
赫兹曼说，行政摘要报告只是说对零当量标准的遵守表达了忧虑，我们不知道完整报告，尤其是机密报告，是否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信息。但是我认为跟往年比较，这份摘要报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针对美国报告中提到的透明度问题，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境内监测站数据传输工作得到了禁核试验条约筹委会的高度肯定，并称美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不负责任，别有用心。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主管核武器不扩散事务的赫兹曼女士认为，中国在核问题上缺乏透明度一直是美国面对的一大问题。
The reality is China is not very transparent about its nuclear program at all. Transparent.
赫兹曼女士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核项目根本不很透明。透明度是建立互信的一种措施，它能帮助相互了解并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氛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透明度，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不存在类似的透明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未来任何的军控谈判都必须包括中国在内。赫兹曼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说服中国加入美俄之间原有的军控框架，但是华盛顿应该努力与北京在美中俄三边或者是美中双边的框架下就达成新的军控协议举行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特表示将暂停移民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因疫情允许推迟部分关税，对华商品除外；美国会议员将提出法案要求中国对新冠疫情负责；美国呼吁中国当局给予人权律师王全章行动自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身体状况引发国际媒体关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特表示，考虑来自隐形敌人的攻击以及保护伟大美国公民的工作需求，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暂停移民进入美国。美国近期经济数据逐渐显现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冲击，美国许多商店被迫关门，加上失业率攀升影响消费能力，美国三月零售额创下1992年以来的新低。新冠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212个国家，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40万，死亡人数超过16.8万。美国是这次疫情的最大震央国，确诊病例已经突破76.6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万。特朗普政府将允许美国企业将许多进口商品的关税推迟90天缴纳，但对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保持不变。这项措施旨在帮助受新型冠状疫情影响的美国企业。新冠疫情已经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业，并被普遍认为将美国经济推入衰退。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将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然而，财政部表示，关税延期政策不适用于对于约3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尽管美中两国在一月达成了休战协议，但双方的贸易争端仍在继续。这批延期也不适用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在新冠疫情危机之际，进口关税已经对美国进口商造成负担，但随着病毒的蔓延迫使企业裁员，美国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滑。美国国会议员将提出一项法案，旨在要求中国对新冠疫情大流行负责，并确保中国共产党会面临后果。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和玛莎·麦克萨利将提出阻止源于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法案。法案将使美国人有权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并就病毒对经济和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毁灭性伤害寻求赔偿。参议员布莱克伯恩说，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其在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承担后果。他还说，疫情的代价是毁灭性的，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200多万美国人失业，此外还造成全球超过150000人死亡，且死亡人数还在增加。失去亲人的企业主和家庭理应得到公正对待。根据这项法案，美国人将有机会在美国把中国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对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负责。参议员麦克萨利说，中国政府必须为他给美国带来的痛苦负责。他还表示，这份法案将为美国伸张正义。 美国呼吁中国准许知名的人权律师王全璋行动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我们仍然非常关注有关他身体和精神状况恶化以及他在被关押期间受到虐待的报道。声明说，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准许人权律师王全璋行动自由，其中包括他可以跟在北京的家人团聚，因为他经过五年不公正的羁押之后已经获得释放。2015年7月，王全璋在中共当局针对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进行的大抓捕中被抓。从被捕到正式服刑之前的3年半里，王全璋不能会见家人和家人委托的律师。对王全璋的长期监禁严重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2019年，中共当局控制的中国法院将王全璋判刑4年半，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判决书至今没有公开。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普遍指出，在当今中国，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罪名，可以罩住当局意图抓捕的任何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被不公正监禁的人，释放其他被羁押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行使了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谋求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官方知情人士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接受手术之后情况非常危险，美方正在密切观察这项情报。由脱北者经营的每日朝鲜网站指出，朝鲜内部不知名消息来源透露，金正恩本月12日接受治疗之后，目前在金刚山的别墅休养。每日朝鲜还说，金正恩因烟瘾大、体重过重、工作量庞大，近几个月的健康情况不佳。事实上，金正恩去年8月就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再造访长白山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前美国中情局的朝鲜部门副首长、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诺表示，今日有不少关于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如果金正恩住院，就能解释他为何没有现身4月15日祖父金日成的名单。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并没有发现朝鲜内部有异常动静，对于金正恩的健康状况报道没有什么可证实的。金正恩2014年曾神隐过1个月，当时也引发了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揣测。几天后，韩国情报单位指出，他是移出脚踝的囊肿。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说，国防部已经启用国防生产法措施，并开始逐步解决长期以来美军以及整个国家高度依赖外国，特别是中国提供医药产品的问题。中国早些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本国对相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导致美国首次出现药品短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埃伦·洛德星期一说，五角大楼上星期实际启用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开始营造和巩固医疗必需品在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
Last week, we announced our first Defense Production Act, DPA, Title III project.
他说，上个星期我们宣布了基于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的首个生产项目，也就是投资1亿3300万美元，在90天内生产3900万个 N95 型口罩，也就是每月生产1300万件。这将确保政府具备足够的工业生产能力，以满足国家的需要。1950年设立的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允许总统运用经济刺激措施获得国内生产资源，以确保国家安全。洛德女士说，国防部正利用这项授权，着手解决美国高度依赖外国提供医药产品的问题。
The department's DPA Title III investment in response to COVID-19 is increasing manufacturing.
他说，根据国防生产法第3项授权，国防部为应对新冠病毒做出的投资 正在多方面增强关键资源的生产能力，包括改造现有工厂、购买制造设备、提高下线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帮助厂家购买长线生产材料。我们的目标是结束我们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四月初对美国之音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药物短缺暴露了美军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医药产品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危机。他预计一些议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第4710号决议案很有可能被纳入下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那项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就军方药物供应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进行全盘审核，并支持美国国内药商生产和提供军方需要的各种药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最近成为中国新冠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许多在俄华人回国被确诊后，俄罗斯国内再次出现驱逐中国人的呼声。两个月前，俄罗斯同样把中国视为病毒主要来源和威胁。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从俄罗斯回国的许多中国人最近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俄罗斯国内有声音开始质疑，到底有多少在俄华人被感染，俄罗斯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形势，以及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否准确。而另一方面，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奥尼先科几天前呼吁驱逐非法中国移民，避免新冠病毒在俄罗斯各地传播。他特别强调，俄罗斯目前可以名正言顺地讲，正是携带病毒的中国人在威胁着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给中国制造麻烦。奥尼先科曾经是国家卫生防疫署署长，他在当地政坛和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年一月份武汉封城之后，奥尼先科经常公开发声，点评中国的疫情形势和对俄罗斯的威胁，他同时也质疑过中国应对疫情的手法。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奥尼先科说，许多中国人被确诊携带病毒之后，俄罗斯应该因此敲响警钟，更应该关注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因为这些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让外人进入，他们没有当地医疗保险，不在俄罗斯医疗体系的视线内。他说，在驱逐中国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俄罗斯不应该手软。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也竭力澄清和否认，俄罗斯不可能是中国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负责卫生防疫的俄罗斯消费署四月份15日发表的声明说，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务工人员，在莫斯科都没有发生大量的中国人因为病毒感染住院或是被确诊的情况。俄罗斯卫生防疫部门说，在首都东南部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有600多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其中3人被发现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600多人全被隔离。到4月15日为止，没有发现新的病例。此外，在首都东南部另外一家名叫友谊的旅馆中，244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也被隔离，他们中也没有发现感染的病例。多年前发生过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事件之后，华商后来都集中在首都东南部既近市郊的2个大市场中，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俄罗斯最近输入中国的病例中，很多人都来自莫斯科的这2个大市场。许多中国商贩为了工作方便，就近住在市场中的旅馆宿舍中，但当地的住宿条件和卫生条件较差，多人共用一个寝室和厨房卫生间，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俄罗斯经济多年低迷不景气，华商生意本来就日益艰难，再加上疫情的冲击，2个大市场在3月末都被关闭，许多华商看不到前途， 不愿在俄罗斯坐吃山空，决定回国。由于许多交通联系中断，一些人只好从莫斯科前往远东，选择经过陆路回国。但出现更多的俄罗斯输入病例之后，两国陆路通关口岸目前都已关闭。俄罗斯与中国的官方关系极为密切，但在俄罗斯的大量中国商贩长期是两国官方视野中的灰色地带，他们更是双边关系中最缺乏保护的群体。许多在俄罗斯的华商过去一直抱怨，每当遭到俄罗斯官员和警察的欺负时，都得不到中国的撑腰。但为了避免华商急于回国，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次在俄罗斯的中国外交机构高级官员最近罕见主动与华商对话，试图安抚他们的情绪。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最近要求交通部门停止航班，不要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远东地区，避免当地居民受到病毒传播的威胁。他还呼吁出动包机，直接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北京。在与普京总统的视频会议上，科热米亚科特别向普京展示了身穿白色防护服从莫斯科抵达当地的那些中国乘客的照片，希望能够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关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所有边境地区都出现了感染病例，一些地区的病人数量最近几天急剧增长。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都出现了多起死亡病例。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疫情防范当初主要针对中国和中国人，但真正的威胁却是来自西部而不是东部，这是那些从欧洲回来的俄罗斯游客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旅客导致了俄罗斯和远东疫情的爆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市今年二月以防范疫情为由，曾经一度试图驱逐许多中国人，后来两国官员可能达成了幕后交易，俄罗斯上一级法院仅对中国人罚款了事，没有驱逐。他说，俄罗斯法官时常根据上级的命令判决，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多见，这可能同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政治性的决定，避免事态扩大有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月来已经连续两次电话交谈。分析人士说，因为原油价格暴跌，沙特阿拉伯排挤俄罗斯市场的份额，第一次电话交谈可能同普京请求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有关。尼克里斯基说，七天前的第二次电话交谈很可能是习近平请求普京不要驱逐中国人，避免给中国的疫情增添更多的压力。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已经封城，防疫重点已经针对自己的国民和莫斯科市民，因此不太可能出现第二波驱逐中国人的浪潮，而且当地警察因为目标转移已经无法勒索，对当地华人也丧失了兴趣。尼克里斯基说，二月底莫斯科以防疫为名驱赶中国人时，警察的平均索贿数目每次大约是1万卢布，不到200美元。有个案例是，一名莫斯科警察把一位中国学生拦下后，索要1万卢布才放行他。这名警察随后就通知他前面的下一个同事，再把这名中国学生拦下。第二名警察再向他索要了1万卢布。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开始向疫情形势恶化的俄罗斯提供援助，此时如果再驱逐中国人，那显得俄罗斯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的许多报道继续使用中国病的提法，显示俄罗斯社会仍然认为中国对疫情的传播负有责任，中国继续是个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一周，纽约州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翻倍， 但是好消息是，整体的疫情曲线呈下降趋势。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过去一周，纽约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又翻了一番，升到了18000多，确诊病例近25万，但纽约的疫情曲线却呈下降趋势。周日，纽约日增死亡人数降至4月1日以来最低，住院率也持续下降。州长库莫说，疫情高峰已过，但他警告危机远未结束，因为日增新冠肺炎住院人数仍有1300多。
We show that we can control the beast, and when you close down, you can actually slow that infection rate. But it's only halftime. We still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e keep that beast under control.
上周疫情中的重大事件是全美老人院 nursing home 有近7000人死于新冠肺炎，其中最多的在纽约，有2700多人。许多家属对老人院管理不善感到愤怒。斯蒂文·温斯的叔叔就死于布朗克斯区的卡布尔山健康中心。
All I wanted to find out, based on what was written on his death certificate, if there was a test performed, and if I could find out if he actually did have COVID or not.
上周，美国 CDC 把未诊断但有可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计算在内之后，美国的死亡人数4天里激增了10000。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纽约市至少14000人死亡，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做出了重大牺牲。纽约市消防局43岁的护理员伊丽莎白·伯尼利亚说，每天看到那么多人死去，使她的精神体力均受重创。
I think me being a, you know, taking care of others is my calling, you know, it has to be, because I'm taking care of everyone all the time, every day.
缺乏保护物资，使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900多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周五，曼哈顿雅各比医疗中心的护士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得到保护，要求获得尊重。
What do we need?
PPE.
What do we want?
Respect.
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已降临纽约，却也构成了抗议的新挑战。纽约市长白思豪周日说，警察将执法驱散户外聚集，违者最高可罚$1000。市府并鼓励市民向当局举报。
Do not underestimate our enemy. This is a horrible disease. We've seen the toll it's taken. And if we let it back in the door, it will reassert itself.
此外，库莫州长说，本周纽约将进行14000人的随机抽样抗体测试，以查清人口抗体率的真实数据，为重启经济打下基础。从上周五开始，纽约实施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规定。州长库莫表示，如果公众执行情况不佳，将考虑实施民事处罚。美国之音方斌、周瑞哲，纽约报道。
特朗普总统说，正与中国讨论派遣人员到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他同时强调，因为贸易协定，美国与中国处于良好关系。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10号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达到了77万人。那上个星期五呢，只有68万人。此外呢，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41000人。在上个星期五的死亡人数则是34000人。周末呢，有许多人违反了社交距离以及不准群聚的规定，在聚在路上要求各州的政府要重新开放经济。有些人呢，喊出了说我要回去上班，或者是我要剪头发这样的口号。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抗议者在聚集的时候并没有佩戴口罩。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医生在星期一的上午则表示，他说这样子的做法呢，只会让病毒更加蔓延，而继续延长疫情的时间。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他也说正在跟中国讨论要派遣人员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 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也要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the virus.
特朗普在提到了美中要调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他又提到了美中贸易。那同时呢，他还说中国人都是巨大、强壮又聪明的人。而现在双方呢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将会对美国的农场主大有帮助。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针对美中贸易方面是怎么说的。
Now of course the virus came along and I'm not happy.
而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特朗普总统也与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还有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打了电话，双方呢来讨论了这新冠病毒在他们当地的疫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因花费14亿美元从中国购买口罩而受到质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公布的年度军控守约评估摘要报告说，中国2019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活动很多，可能是为了常年在那里运作做准备。这些活动包括大规模的挖掘和使用爆炸物密闭式。报告说，中国核试验活动缺乏透明度，包括经常阻断设在当地的国际核活动监察站设施，将相关的数据传送给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筹组会。报告称，这些活动令人担心中国是否遵守了美国、英国和法国所遵守的暂停核试验零当量标准。中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并承诺暂停核试验。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美国国务院这份年度报告时称，美国在报告中指责中国未遵守这项承诺。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中国在可能违反暂停核试验承诺问题上是否不打自招，公众无法得知。但是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军控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瑞贝卡·赫兹曼女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这份报告的摘要和公开版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并没有指明中国违反了暂停核试验承诺，只是列出了具体的实例，以表达对中国可能准备常年使用核试验场的关注。
It just says raises concerns with adherence to a zero yield standard.
赫兹曼说，行政摘要报告只是说对零当量标准的遵守表达了忧虑，我们不知道完整报告，尤其是机密报告，是否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信息。但是我认为跟往年比较，这份摘要报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针对美国报告中提到的透明度问题，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境内监测站数据传输工作得到了禁核试验条约筹委会的高度肯定，并称美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不负责任，别有用心。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主管核武器不扩散事务的赫兹曼女士认为，中国在核问题上缺乏透明度一直是美国面对的一大问题。
The reality is China is not very transparent about its nuclear program at all.
赫兹曼女士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核项目根本不很透明。透明度是建立互信的一种措施，它能帮助相互了解并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氛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透明度，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不存在类似的透明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未来任何的军控谈判都必须包括中国在内。赫兹曼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说服中国加入美俄之间原有的军控框架，但是华盛顿应该努力与北京在美中俄三边或者是美中双边的框架下就达成新的军控协议举行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